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依然来关心一下天气齁，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说过齁，可能会有台风形成齁，预计呢今天就有机会在这个南海的热带性低压会发展成今年第一个台风，第一个台风的名字叫做蝴蝶齁，听起来蛮浪漫的齁。不过这个台风啊，应该不会往台湾这边走，可是呢有机会影响到台湾齁，因为呢因为明天开始呢低压北上的影响齁，礼拜四到礼拜六呢会为中南部或者是花东地区带来雨势齁，那其他地方呢午后也要留意有雷阵雨的发生，所以如果你接下来有花东之行或往中南部走的话，这边事情要特别注意一下齁。我觉得这几年齁，台风如果不管有没有来齁，在我们旁边经过呀，或者真的有直扑台湾而来，这风的影响齁，不是说不大，但是呢通常齁造成灾害的呢基本上都是雨的灾害比较多，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下雨造成的灾害，就是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真的是好雨成灾哦。不过因为呢我们夏季快到，夏季是枯水期哦，我们还是得靠台风带来一点雨水哦，所以雨要下对地方，也下得适量哦，不要造成灾害就好了哦。那今天的温度呢持续高温炎热，到各地的白天气温呢落在32到35度的高温齁，那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9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齁，其中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哇，说实在38度要我走在路上齁，走大概5分钟我就冻北掉呵呵，就要赶快想办法齁进这个冷气间吹冷气了齁。那这个台北市呢、新北市、台中市、嘉义市或嘉义县呢也有可能会突破36度的高温，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预防热伤害，避免中暑齁。你如果出外的话呢防晒做好之外呢也要多补充水分齁，不管你要这个打伞也好齁，擦防晒乳液都可以齁，可以做的防晒措施尽量做就是齁。好，那这个是今天的天气状况齁，当然我们希望金融市场呢也可以像最近天气一样那么的热情齁。那我们就来看看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这个是不是很热情其实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了。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105.11 点，涨了 0.25%， 收在 42,866.87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55%， 涨了 32.93 点，收在 6038.81 点哦。这个S&P500 指数呢 距离2月19号的历史高点只有 1.7% 的差距了，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呢在6月底之前呢 S&P500 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呢？现在很多人都在看哦。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3%， 涨了 123.75 点，收在 19,714.9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还蛮大的涨了 2.06%， 上涨了 105.84 点，收在 5,242.50 点。最近的费半指数这个气势如虹啊，已经连续上涨好几天了。主要因素呢还是因为美国跟中国的贸易谈判呢现在看起来进展好像，我只能说好像还蛮顺利的那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里尼呢在礼拜二的时候也说他希望谈判呢能在这个就是这两天呢能够结束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礼拜三还可以持续来协商就是了那我们就来看看现在到底美国的跟中国的贸易谈判进行的情况怎么样。其实双方都没有透露他们在伦敦第一天谈判的相关的内容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则在白宫透露说目前从伦敦传出来的都是好消息话都他在讲了那中国呢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特别什么样的明确的表示就是那川普呢也同时称说中国不容易对付其实这件事情呢也不用川普讲从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态度呢大家都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并没有特别要跟美国做妥协好那在这次伦敦白金汉宫附近的一个叫做兰卡斯特宫呢双方的代表在这边来谈判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出席谈判的代表呢美方有包括了财政部长比森特以及商务部长卢特里尼以及贸易代表葛里尔那大陆代表则是由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来领军包括了商务部的部长王文涛以及副部长李成刚他们现在的谈判呢有传出来这个在昨天节目中也提到稀土呢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如果中国在稀土方面的管制呢松绑的话那不可能说不要求美国也给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那现在呢媒体传出来说最有可能的美国呢可能会松绑对于部分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的限制当然不可能全面都松绑就是部分的科技产品会松绑尤其是对于半导体相关的产品但是对于辉达的高阶晶片呢目前呢这个仍然要维持管制这个就是 H20 的晶片了好那是不是真的有如媒体的报道说会撤销近期对于晶片设软体啦还有喷射引擎零件等等一系列的管制呢我们就静观其变吧现在看出来的都是美国那边的消息中国这边真的并没有传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出来当然啦全世界现在呢可能金融市场上面都比较处于乐观的期待认为说这次的谈判应该我还是用应该两个字呢来形容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出来吧好那希望是如此那如果不是的话过去这几天的这个涨幅呢可能就是增效又要被打回原形就是了好希望不要了好那这个部分呢这个也显现出美中的贸易谈判的确还是有一些分歧要不然的话呢不可能说谈了三天还没有什么初步的谈判出来那现在传出来呢除了对中国的谈判呢正在进行之外呢又说呢美国跟印度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另外呢美国跟墨西哥也是一样也达成了协议 不过呢，美墨达成这个协议哈，倒是对于钢铁类股来讲呢，并不是太有利。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你达成协议为什么对钢铁类股来讲，不是好事呢？因为大家也知道，之前呢，美国关于钢铝的进口关税呢是课征了 50% 的高关税哈。那现在呢可能会达成协议哦，可是这个协议的条件是说呢，也许关税可以降低，但是会把这个进口到美国的钢铁产品设一个上限哈。好，那如果的确哈设了这个上限来讲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呢，你到时候呢，这个能够进口的量就会很少啊，所以美国的钢铁类股呢，听到这个消息哈，就挫了一蛋啊，所以呢，像一些钢铁类股跌幅蛮深的，甚至有跌超过4%、7%的都有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现在各国都纷纷在跟美国谈贸易关税的问题，包括台湾在内哈，大家都很期待能够赶快在短期之内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结果出来。其实坦白说了哈，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哈，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哈，不确定因素赶快消除吧那如果是比较偏不好的结果，至少有一个结果出来，大家可以去想因应的办法哈。最怕就是各种情况都不明，然后掉电片啊，这个大家呢也无所适从，金融市场最怕的就是这个不确定性哦。好吧，那希望呢，这个关税谈判赶快有一个结果出来，关税大战赶快落幕哈。那至于昨天的美国股市个股的部分的话呢，大家很关心的费半的相关个股啊，辉达涨了 0.93%， 博通涨了 0.14%， 那在台股美国挂牌的 ADR 台积电上涨的幅度还蛮大的，涨了 2.64%。 其实昨天台积电在台股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待会我们再来讲。那日月光昨天的 ADR 是上涨了 2.42%， 联电只是涨 1.68%， 表现都还不错。所以呢今天的台股开盘呢，刚刚我看了一下，目前呢也还是上涨了，希望能够一路维持到收盘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股的表现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呢，昨天呢，这个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小幅上涨了 0.2%， 来到 99.08 哦。那今年以来呢，美元指数已经下跌超过 8%， 这其实是跟过去相比不太寻常的一个现象，就是跌幅还大的哦。那至于其他的货币目前的走势呢，欧元对美元现在来到1欧元兑换 1.1424 美元，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4.85 日元哦。其实最近呢，这个外币的涨跌幅度哈都不是太大，比如说像日元的部分的话呢，最近它就是143到145之间夹幅震荡了哈，没有比较这个明显的升值或贬值哦，很多人都期盼它能够升值哈，手上有日币的就可以赚一点汇差，但是也有人要到日本去这个旅游的话呢，就希望它赶快贬多一点点啊，最好贬到150以上哈，所以各有不同的期望就是啊。好，那美元昨天是上涨啊，那黄金的部分呢则稍微的下跌了，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3343.40 美元，黄金现货则是下跌了 0.1%， 来到每盎司 3324.55 美元啊。黄金跟美元本来就是超跷板啊，这姐夫也说过，虽然不是100%的相关，但相关性蛮强的。那最近的黄金呢，就如之前在节目中所说的，每盎司3300元，目前看起来是一个蛮强的支撑哦。那就看看接下来有没有什么的因素可以让金价再往上走，因为很多人对于金价今年是非常有期待的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信有一种爱，像超越钢琴第88节的音符。
常爱上冷调音乐，想制造一种浪漫错觉，假装颓废，嘶吼音阶，不想再修饰我的感觉。曾经靠那么近的右肩，还在留你发丝的相见，听歌的画面很烫在我脑海的某个空间，当琴弦连上你的香味，我声音也跟着你飘远。 你把是抽签我看不到的音阶，就像你在我永远到达不了的宇宙边缘，头一目眩，天空突然变得好。 改变不了我们俩悬殊的地位，你的世界也终究转回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以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啊，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不小心睡着，没有提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刚刚上一段节目呢，跟大家报告了昨天美股的走势哈，哎，这个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哈，股市的部分呢倒是蛮欢乐的。只不过呢，在美国国内呢，现在呢有一些事情呢，是暗潮汹涌哈，那就是呢，美国加州的这个因为扫荡无证移民的哈引发的抗议呢，持续燃烧，遍地开花，已经呢在美国全国各地都陆陆续续呢，出现了示威的抗议活动哈。那这个最新的消息哈，这川普呢又说话了哈。川普呢他刚刚呢新闻报道是说他在发表的演说里面呢说到洛杉矶是垃圾堆。那也就算了哈，也不能说算了，这话已经是听起来让你相信呢这个洛杉矶的人哦听到已经非常的不爽哈。同时呢他还批评加州的示威者是畜生齁齁，这话真的讲得非常重齁。我坦白说，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元首齁如此的口不择言齁，当然了不是说没有见过齁，可是美国总统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齁倒是真的很罕见了啊。那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啊，这一次的加州的示威抗议呢，源自于川普政府在7号开始一直到9号呢，陆续动用了国民兵跟陆战队呢，到洛杉矶去抓这个非法移民哈。那川普在最新的谈话里面也说呢，将会长期在洛杉矶部署军队齁，直到恢复和平为止齁。目前呢除了7号动员了2000名的国民兵之外呢，9号呢又出动了700名的陆战队队员，还有额外的2000名的国民兵，也就是已经出动了4000名的国民兵跟陆战队齁。感觉上面齁，这不像是要去抓什么非法移民，比较像是要去震爆，或者说呢去抓什么敌人的这个阵仗齁。所以这件事情齁在美国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呢，现在都很难说齁。只是呢这么强烈的行为引发的抗议，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在全美燃烧开来，这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注意。虽然离我们很远哈，但昨天在节目中也说过了啊，这件事情如果发展的更为激烈、更为负面的话呢，你说对金融市场不会有影响吗？多多少少还是会了哈，所以还是要特别留下事情的发展就是了哈。这个川普呢，有时候态度很强烈哦，可是万一这个事情发展到一个可能有害于他的执政啊，或者这个对于金融市场有影响的时候，或许他又会转，说不定哈。那讲到川普呢，最近呢，跟川普这个连接非常深的另一号人物呢，也是呢在社群网站上面常常发言的马斯克，也就是特斯拉的老板哈。这两个男人呢，我相信应该是全世界里面呢最近占据版面最多哈的这个两位男人哈。这两个男人呢之前呢撕破脸哈，从超级好朋友呢演变成在社群网站上面呢大战口水战。所以呢有耶鲁的管理学院的教授就形容这场权力的斗争呢，类似黑社会的两个老大在争夺头号的地位哈。他呢也认为说这个案例呢可以当作是管理学院的一个失败的案例。他讲的应该是马斯克啦哈，因为马斯克本身呢是企业的老板哈。可是呢他后来到美国政府去任职官员哈，不过130天的 政府效率部啊，也就是DOG Dodge 这个合作实验呢，显然已经是失败了嘛啊，所以这个如果真的从企业的分析，我觉得倒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啦啊，那只是说怎么去分析它呢？嗯，这个以后慢慢的哈，我相信各管理学院哈、商学院呢。都会有一些说法出来就是了哈。像这个有一个大学教授就说哈，马斯克呢犯了管理学的大忌啊。嗯，什么样的大忌呢？他说不是每套做法都能够用哈，你要先懂得组织文化，从内部改革，而不是从外面硬来哈。他指的就是说，哎，你特斯拉也许你经营的还不错，可是呢，你到了政府部门哈，你不能拿在特斯拉的管理的方式。拿到政府公家机关去做哈，这可能就是显然是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啦哈。好，这个真的、有时候呢，从这些大人物的一些做法哈，真的可以找出一些管理学的一个案例哈，好好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哎，这些叫怎么样分析特斯拉哈。不过讲到特斯拉呢，昨天的股价表现倒是不错的哈，大涨了 5.7% 啊。倒不是因为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跟川普的关系稍微缓和哈，而是因为呢，马斯克呢，跟一些主管呢开始宣传哈，他们这个所发展出来的无人自驾的计程车哈，同时推出了在奥斯汀街道上面的实测的影片哈，那。这个影片呢被视为说，这个是在暗示说，特斯拉呢研究发展了十这个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即将会在德州推出哈。其实很多人都在等特斯拉的这款名为 Robotaxi， 就是机器人驾驶了哈。你机器人计程车，你可以这样直翻哈。好，那是不是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在路上走呢？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很想看啊、到底这结果如何就是了哈。不过姐夫说过，你现在要我去做这样子没有人驾驶，不管是计程车也好或自驾车也好哈，我是不太敢做了哈。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多状况哈，不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这个避免的了哈。所以我先看看他们的这个上路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再说吧。不过台湾要引进大概也没那么快就是了。好，这个是昨天的特斯拉的相关的消息哦。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哦。油价呢昨天大概维持在平盘左右哦。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价格是下跌了17美分，跌幅是 0.3%， 收在每桶 66.87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0.5%， 跌了31美分，收在每桶 64.98 美元。最近的油价呢大概维持在60元以上，60元目前起来呢支撑还算有一点点强了。好，那接下来就要看各种的情况，包括消息面的话当然是关税的结果了哈。那基本面的话，那就要看供需的变化情况到底是如何了。那美国的能源署哈 EIA 呢在礼拜三也会公布上个礼拜的石油的库存哦。那到时候就看这库存的状况呢，也会影响到油价哦。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个经济展望的报告，那就是世界银行呢公布了最新的经济的展望报告哈，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2.3%， 比去年预估的 2.8% 要降了0.5 个百分点哈，也低于今年一月所预估的 2.7%。 那世界银行是指出说，贸易障碍还有全球政策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导致全经济成长迟缓，尤其是急剧增加的关税，这个真的不用他分析，大家心里应该就有底啊。如果这个关税是朝比较正面的发展的话，或许呢下次我们看到的预测呢会比现在更好，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反正呢现在各种预测哈都把关税放进这个预测里面，也把它当作一个很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现在看到的数字